各位观众平安，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，我是邵晨光。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以西结的43章到46章，荣耀的主。以西结在40章到42章特别提起这个圣殿，或是进入圣殿的各方面，东门、西门、这个南门这几方面。但是现在他特别要强调这位荣耀的主，荣耀的主是圣洁的，荣耀的主从东门进来，这荣耀的主愿意住在城里面，愿意住在圣殿里面。各位，荣耀的主这观念其实也就是以西结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，荣耀的主坐在宝座上，荣耀的主再次回来。那为什么荣耀的主离开呢？从东门离开呢？我们应该稍微温习一下前面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。以西结在第8章到第11章，从加巴路河边，从巴比伦，上帝的灵，耶和华的灵把他带回来圣殿，看到这些污秽的情形，看到圣殿里面敬拜假神。因为这点的这个意象呢，让他讲的话语相当的严厉。那现在呢，他特别就要提起这个荣耀再次从东门回来。但是我们稍微温习从8章到11章，神的荣耀如何离开呢？最主要的关联因为里面的污秽，所以神的荣耀必须要离开。第8章第4节，当耶和华的灵把他带进来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也就看到以色列神的荣耀与他形状与他凭眼所看到的。你还记得就是荣耀的主呼召他，让他很乐意来服侍主，这位荣耀的主，这位永能永远活着的主，在加巴路河边向他显现。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到底当他们被掳，上帝会不会跟他们在这个加巴路河边呢？那让上帝真的让他们看到，在平原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。当他回来圣殿的时候，也就是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他说：“我所看到的跟平原一样。”这在8章第10节。而9章第3节，当他开始看到这些污秽的时候，你还记得这章第9章的时候，这个有7位上帝的使者。当中要特别画一些记号在这些敬拜主的人头上，在他们的额上特别画一个记号。那这边在9章第3节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洛伯上，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。那为什么要上升呢？为什么要去呢？因为开始想要离开了，离开了。因为有第8章所讲的，那9章讲很严厉的信息，那10章第4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洛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，在哪里慢慢这4个活物，那这边特别提起，也就是基洛伯开始要离开了。在10章的19节，基洛伯出去的时候，在我眼前立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上升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。那耶和华的荣耀慢慢的要离开了。最后在11章的23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，就离开东门。但是现在好消息，这个耶和华的荣耀要进来了，耶和华的荣耀要进到圣殿里面，要内住在他们当中。以西结最可爱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一方面把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整个概括性的一些观念，耶和华的圣所要永远在他们里面，但是他也进一步的以解释，他是再一步的让我们明白如何进入。所以43章的1到27节，这边特别提起荣耀和圣洁之间的关系。那神的荣耀要进入了， 神的荣耀一进入了当中，我们也知道大君王特别的宣告，在第六节，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，有一人站在我旁边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长所搭之地，我要在这里住，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。这位大君王亲自来宣布，我要住在他们当中。这边也特别指出，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子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，不能再玷污了，因为他要住在里面。所以如果了解这一点，这个大君王的宣告，你就会特别看到这个以西结很看重这个圣洁的观念，他很注意神与百姓之间的关系，上帝住在其中，生命应该有改变，他们应该圣洁，不可以再玷污他的名。各位，其实当我们仔细来读新旧约的时候，其实所强调都一致，就提起圣洁的观念。那新约的作者在写圣洁的观念，其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并不是要我们孤独在旁边。保罗在讲的时候要我们住在人群当中，那我们如果慢慢的看这个观念，其实几乎很类似，里面强调的很重要。那大君王的指示要以色列细心的来这个遵行，要有一些委身和忠心，先知要特别要向他指示这些圣殿里面的一些样式。那其实最主要的重点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可能会受这些详细的记载来影响。其实我们应该看它的重点，它的经义到底是指什么呢？它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呢？其实要指出上帝和子民要恢复关系。异象中的圣殿里面不一定是字义的圣殿，因为里面所提出来的圣殿比现在这个锡安山，比这个耶路撒冷现在的那个地方还大一点。那要下来的当中，到底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上盖起来呢？这里面当然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各位，这里面所要强调的是上帝要他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他们有洁净的回应我们的上帝。新约的解释，这个圣殿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有些解经家也特别指出，为什么这个圣殿到现在还没有盖，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耶稣曾经也说过，对西律王所盖的这个圣殿，在他走动的圣殿的时候，他说把这个拆毁，三天我再把它建立起来。其实他也就指向他自己的身体。四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，这里特别把敬拜和洁净的观念把它拉在一起，提起这个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里面的这段经文以祭坛为重点，那祭司他们如果进入这个要上那个台阶啊，他们要进出的当中啊，其实他很细心的写出。那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很重要提醒我们，我们如何蒙神的悦纳。那我们献祭的时候，或是我们来到他面前要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诚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马拉基他们来到祭司面前，其实乱来。那他们家中其实还有这个可以献上的，但是偷偷拿别人的羊，偷偷拿别人的这个来献给我们的上帝，牛羊却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。各位，这里面提起祭坛，提起礼节，其实最主要的要我们知道，它里面要教导那时候的信徒，我们要按照规矩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其实保罗在新约圣经提起敬拜的时候，也特别提起规规矩矩，我们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来敬拜他。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可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活祭。 活祭。为什么提起活祭呢？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如果是献上燔祭，那个动物必定死。但是保罗所要盼望的是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为他而活。我们献上活祭的时候，表明我们愿意为他而活。那彼得所传讲，到底彼得讲些什么话呢？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前，就像火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喜悦的灵祭。我们来到主面前做圣洁的祭司，他提起我们就是祭司。那我们像火石一般，其实这也是彼得引用的当中就把旧约里面的重点，我们像一个火石，活活的石头。那保罗是提到活祭啊，他是提到火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都是重要的，我们像一个圣殿一般，我们为他而活。我们的生命也就是那个灵祭，当我们让人家看到我们的主是谁，那个也就是灵祭，也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所讲的，也就是可以他所喜悦可以悦纳的祭物。各位，我们应该从新旧约当中稍微明白这个祭坛对敬拜者的重要。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那个祭坛上面像旧约那种献祭的制度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主前，我们还是要存着圣洁的心来到他面前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特别提起我们可以经常的来敬拜他。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这样讲呢？原来希伯来书也读旧约，他也明白，因为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很远，对某一些住在这个很远的地方，上帝只规定他们每年有三次来敬拜他。但是今天因为耶稣为我们献上，我们可以经常的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五节对献祭他如何解释呢？这边提起要靠耶稣以颂赞为祭，以颂赞为祭，我们来颂赞他，我们以歌声以各方面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来歌颂我们的主，这也就是我们该有的献祭。所以各位，当我们看到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，这位荣耀的主值得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也要用洁净的祭物来敬拜他，我们也要这为来到他面前存着一个圣洁的心。当我们继续往前看四十四章到四十五章，接下来他提起是圣地和圣洁，圣地和圣洁。那因为敬拜的地方必须要在一个地方，当然我们认为现在献祭或是我们敬拜主任何地方都可以，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但是对以色列这些被掳的群体，或是当以西结要传讲的时候，其实他要特别提出这个圣地，这也是这个耶和华特别亲自来教导他。以西结的角色是他看重地点、人物与动作，一定要有一个地，一定要有一个地方。那最主要要强调神圣和分别为圣。那其实不是在那个地本身是很神圣的，但是这边所要强调的是以圣洁的这种态度来敬拜他。但是我们先提起里面的一些重点。那我们也知道以赛亚提起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提出从耶路撒冷发出主的话语，主的话语就是有个地方，有个地方。那圣地与圣洁观到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呢？如果你记得这个耶和华的荣耀一进入，这个门要关起来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个东门要关闭，东门要关闭啊，并不是说神就不能出去了。那其实他是要强调的是耶和华同在，耶和华的荣耀要进入 那很神圣，门要关闭起来，因为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已经住在其中。43章的第7、第9节。那到底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，新约有没有强调一个地点呢？其实在希伯来书12章第2节，哥罗西书的3章第1节，强调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宝座的右边，为什么要提起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呢？他的意思其实很重要的，就是他所完成的，这个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已经完成了。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所成了，完了，已经父亲了，他完成了。啊，另外一方面提起坐在右边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其实要告诉我们这个永久性的观念，不但是已经完成，他已经是永久性的，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。各位，当我们把新旧约这样比较的话，你知道地点其实也是很重要。它里面特别要禁止一些不该敬拜的人进入，这些未受隔离的绝对不能进去。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它里面也强调一些职责，特别提起祭司和利未人之间的分别。那为什么要特别指出呢？其实这边就是把职责划分得清清楚楚。那祭司要献祭，然后利未人要这个做一些杂事。那这里其实要让我们看到一些很有秩序的这个如何来服侍我们的主。那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当然我们不强调这个有彼此的分别，但是当我们明白一些职责分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站在前面，有些人可能站在后面，但是你假如在前面要带领人，你一定是经常有机会做跟随者。当你愿意做跟随者，有一天上帝让你这个在小事上忠心，也会把大事交给你。但是当我们又回到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里面强调这个里面有3种人，有外人，有利未人，有撒都的子孙，其实再次有这个圣俗之分别。重点在于分别为圣，将来我们知道这些外人，这些外邦人，就是你和我，我们这些这个外邦人，我们也可以来敬拜他。根据以赛亚书66章的21节，外人有一天也可以当祭司和利未人。其实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假如愿意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其实老早在提起祭司和利未人的这个教导的时候，你知道很早上帝其实要赐给他们，还是要他们成为祭司，君尊的祭司。在出埃及19章，当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上帝就要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们，让他们一方面可以教导别人，一方面也可以在那边多明白神的话语。那我们来看祭司的职责和他的权利，为什么特别要写出来呢？其实同样的，就是让祭司可以明白他要做些什么事。那祭司，当我们注意里面所传讲的这个里面的教导，从17到31节，里面会提起他们是一个模范，他们要做教师，他们要处理一些争吵的事。保罗对于提摩太、对提多，他其实也提起他们两个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做教导和判断。各位观众，假如你注意保罗、彼得、约翰他们读的圣经，也就是旧约圣经，这里面其实不要把旧约跟新约划分，你会看到里面所传讲的新约，这些保罗他们也引用了，引用要提摩太和提多做教导和判断。难道这里面不是这边所讲的吗？那接下来从43章的28到30节，他再次提回到这个祭司的产业。 那祭司的产业，当然他们要依赖上帝，上帝就是他的产业，对，上帝是他的产业。那对服事的祭司，他要依靠我们的主。但是各位，当百姓明白，百姓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一个顺服的子民，他一定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。假如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摩西五经里面如何的教导呢，在利未记当中，当他们把这些祭物献上的时候，他们要带一些无瑕疵，把这个完全的献给我们的主。但是当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，其实把最好的那一块的这个所献上的祭物，他要在上帝的面前举起来。我们和本用这个举祭，其实这个应该是举起来，这就是我的贡献。今天假如我们教会要鼓励弟兄姐妹奉献多一点，要鼓励他们把最好的献上，假如有一天我们的主席或是我们的传道人愿意这样来试一下，其实也不错。就今天我们带来要给主的奉献的钱，把它举起来，举起来。有时候我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，这个主席在祷告的当中，他说感谢主，我们把很小的礼物奉献给你，这个很小的礼物。那经常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把最小的礼物，最不值钱的礼物奉献给我们的主。但是我们是会不会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的主呢？当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我们的主，其实以西结这边所讲的也就不需要多讲了。但是这边呢特别指出他们要做些什么事。今天其实我们有时候误解这个祭司没有产业，因为他们产业是上帝，是上帝，是的，上帝必照顾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顺服的子民，愿你明白神的真理。当你越明白神的真理，你一定会尊重你在你们当中服事的这些为神做出口、为神服事的人。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盼望我们可以了解里面的重点。最后在以西结书的45章1-25节，这边就开始分一些地，分配地跟敬拜有关。子民应该明白这个敬拜中慢慢的培养这个那一种敬拜的观念。当你看到里面所传讲的里面提起要分配，也要提起一些奉献。这里面一个神学的重点是圣殿和其他的地都是神圣的，祭司和利未人的居所是神圣的。那其实就是刚我们已经讲过的，就是他要把这个圣属分得清楚。那今天对于我们活在21世纪的新约的信徒，到底这里面要指出什么呢？其实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或是在市场，今天很多人喜欢提起市场上面在我们在公共的场所，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要我们是诚实的。那这边也稍微提出这个带领的这个王子，他要提出他们要知足，要知足。其实这个对生活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，很重要的提示。最后在46章提起献祭和产业，那这边也稍微提出君王如何献上，平民如何献祭。那其实这边里面所指出来的，也就是要有规矩的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各位，当我们提到这位荣耀的主要住在我们当中，当我们挂一个牌子，就是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们是不是单单只挂那个牌子，还是我们真的分别为圣？各位，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很重要的教导。当他提出这个圣俗之间的观念，其实要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要我们活在世上做光做盐，让他们知道 有一位真神，有一位圣洁的主。当我们读这些很细节的这个以西结书的当中，盼望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圣洁的观念。这个荣耀的主喜欢住在里面，他绝不能离开，我们也不愿意他离开，我们盼望他永远住在我们心中。荣耀的主是圣洁的主，荣耀的主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以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他，来荣耀他。但愿我们每一位观众都在我们日常生活来敬拜，来荣耀我们的恩主。愿平安归给你们。